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往往遇到很多问题、想不开的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您用佛学的道理呢来为我们开示。有这么一种情况哈，你说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哈，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彼此有困难的时候呢，可能啊，别人会给我们伸出援手啊，大家呢之间呢是相互帮助的。但是有的人呢，他们会把这种帮忙认为是理所当然，在事后呢，他不但不报答，甚至是忘恩负义，甚至更有甚者呢，是还要加害于你。哎呀，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肯定是心里面特别的愤恨了，特别的难以调适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形，您不妨用佛学的道理来为我们做一下开示好吗？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对方来讲，对方就像你所讲的，把别人的客气当成自己的福气，当你的好朋友帮忙他的时候呢，哎，他觉得是理所当然啊，然后他不单单没有日后来感恩，反而呢有时候还给你一声麻烦，所以呢一般人就会受不了。那么像他们这种心态啊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这个人呢应该要知恩报恩呢、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什么意思呢？就当你最需要人家帮忙你的时候，即使是一点点之恩，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对你很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即使人家给你的100块钱或者是500块或1000块，你都要永远记得，当我最困难的时候呢，是他拿钱来帮我的。那么你报答的时候呢，是不只是100块、500块、1000块、10000块，你要加倍的去还人家，所以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那么这一个这样有情有义的人呢，那么将来呢，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好多人都愿意去帮忙他，他觉得他这个人有情有义。所以呢我们做人要做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么他这个路啊就会走得更远更宽广啊。那么从我们这个受害者来讲的话，说这个我的朋友，我平常我对他很好，他关键的时刻最困难的时候我尽我全力来帮他，可是呢日后他成就了，他发财了，事业很好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没有来回报我，反而呢来跟我享这个威风，心里面就落差很大。那么从佛法的道理讲的话呢，就是说你要庆幸你认清了你所交的这个好朋友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么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性格，将来呢你不要跟他走太近。我们依然可以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因为你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才是你的真正的朋友。所以呢，我们都要有这个智慧去认清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所以我们说人不可貌相，他这个相貌长得怎么样不重要，看他的心是不是有情有义之心，是不是懂得这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这个心。如果说这样的朋友，我们要多交一种朋友。所以我要常常跟我们的弟子们在探讨这个问题，说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有好多朋友，但是呢你自己心里面静一静，想一想你周围的这么多朋友，你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 真正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有多少个是你真正的好朋友，他会来帮你。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每天我花了好多的这个时间跟金钱，所交的都是酒肉朋友，都是浪费我时间的朋友，那么你就要过滤一下，你就不要把什么宝贵的时间每天花在那种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间上去做一种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种智慧去光照，不要去迷失自己。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忘恩负义啊，在社会上也不少，有好多呢，就是你对他多好的话呢，他根本就不觉得你对他好，他不懂得来回报你，还反而反过来来想他的威风来加害你。那么这种人呢，通常是眼光短浅的人才有这个忘恩负义之疾，在危机的时候到处去求助，那么事成之后呢，再见不到人了，这个时候呢他把你忘记了，求人的时候呢信誓旦旦，那么得成后呢他无所谓了。这种人呢最被人这个鄙视，所以呢忘恩负义啊，让这个朋友伤心。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只得意一时，却会永远失信于人。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不要过火拆桥，我们应该要学会感恩，要学会感激别人对我们都好，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将来的人生路啊，就越走越宽，越走越大，就是一条光明大道。如果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将来呢他会断送他自己的人生道路。
所以说啊，我们做人呢，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明确自己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要忘恩负义，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同时我们还要以智慧的眼光来明辨在我们身边的人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做我们的朋友呢。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旅途当中会遇到哪几种的人，那您不妨从佛学的角度大概给我们分一下，然后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又应该以具体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人呢？
我们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啊，因为道路是漫长的，所以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说都说不完。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遭遇到完全不同的人，那把它归纳起来呢，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呢？第一种人呢是能够理解你，就是说你的开心跟不开心，你心情是什么样子，他完全能够理解你，他能明白你的处境是什么，同时呢他也能够欣赏你，他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的优点在哪里，同时呢他也能够器重你，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对你非常的尊重。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啊，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多人对你无动于衷，或者对你不好，但是有一种人呢，哎，他对你永远是理解你的，欣赏你的，然后呢他有什么事情都会叫着你一起去做事情的人，那么这是第一种人。这当然这是你人生的贵人啊，这种都是非常难得的。像这样的人呢，你可以多交一生这样的朋友，因为这层朋友呢对你是非常有帮助，不管你的学习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家庭，他都是贵人，都是会来帮你的。那么第二种人是什么呢？第二种是常常呢曲解你的人，然后喜欢重伤你的人，甚至呢排斥你的人，在你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人，就是你跟他没办法沟通，没办法交流，你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跟你曲解成另外一个事情，你要帮他，他觉得你是有什么目的啊？你打电话问候他，他觉得哎，你是想要显示什么陷阱啊？所以他心里面老是曲解你的这个心意。还有呢，常常的话就是讲话的时候会来重伤你，会诋毁你，会弄到你很难堪，乃至呢排斥你，就不喜欢你跟他在一起，也不喜欢你跟他的朋友交往。 那么这种人是什么人？这种人就是冤亲债主了，就是你多生多世你欠他的债啊，他这一世来讨债的了。反正呢这种人呢，就是不仅仅是在你这个生活当中的普通的朋友，包括呢你的亲人啊，乃至于呢就是你自己的先生或者是太太，或者是你的孩子，乃至呢就是你的父母，有时候都会常常你感觉到没办法沟通啊，他就是有一种佛教里面讲就是一种怨亲债主来讨债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是来还债的，那么有一种呢是来讨债的，都有可能。大部分是来还债比较多，讨债的也有，但是比较少。所以对这种人呢，我们也要有一个认识。那么第三种人是什么呢？第三种人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无关痛痒的，也就是说他把你当成一个透明人，你在也好你不在也好，对他 来讲呢不同不远，不增不减。所以第一种人呢，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呢，应当要尊为师友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对这种人呢要滴水之恩呢涌泉相报，我们要念念不忘这种人。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遇到第一种人，能够理解你、欣赏你、器重你。那么这种人呢，我们要把他尊为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一生一世要把他当成朋友，好好的跟他交往，因为他们这种人是来成就你的，是你的贵人。那么第二种人呢，是对自己造成深深的伤害啊，每一次想到这种人呢就头大，就感觉这种人的话呢是麻烦的制造者，每天呢就搬弄是非，然后呢这个弄得自己呢不开心不快乐，气绝你、重伤你，乃至呢排挤你，心里面一想到这种人呢就觉得很不舒服。那么从佛法道理来讲呢，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你也需要大智慧供大慈悲。大智慧呢就是去认清这生人啊，是这生人呢他的心是歪曲的，所以他所看的人事物也是歪曲的，是很可怜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跟他计较，不要跟这生没有智慧的人计较。举个例子，像路边有一生疯子看到你就骂你，那么你知道他是个疯子，你会跟他对骂吗？当然你不会跟他对骂。如果他骂你你要骂他的话呢，你要变成也是一个疯子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在社会上也有一小部分的这样的小人，那我们要用智慧去理解他们，然后呢去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计较。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这个烦恼，特别是要有这个大慈悲啊，要去包容他们，要去同情他们这生人，那你就不会发脾气，不会生这个嗔恨心。那么对于第三种人呢，要以礼相待，和平共处，要了解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我们常常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他觉得跟你是没什么关系，那么你也不要去计较他，因为他没有对你好，但是也没有对你不好，但是我们彼此之间要和平共处，以礼相待啊。所以在人生旅途过程当中有这三种人，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然后用智慧来对待这三种人，那么我们就不会被这三种人这个受这个影响，不会让我们这个心里面起起落落，我们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事物。
那么有这么一句话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啊，恐怕就是说，凡事呢，我们都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不要让对方受到痛苦，就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就是说想给别人，对吧？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可以站在很多角度来仔细的考虑一下。您不妨从佛学的角度，也配合这个大乘的精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从这个物质方面，这句话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你自己不要的东西不要送给别人，因为你自己都不要的， 那你去送给别人，别人也不要啊。所以呢，有时候你会接受到你的朋友，你的礼物原来好多都是过期的，这个特别是食物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他还送给你，这个是很不好。所以我们要送给朋友的东西是你心里面觉得最喜欢的东西，送给的朋友，那么这个是你代表你对这个朋友的这个恭敬，所以你把你最好的东西送给他。你自己觉得不好的你不要送给你的朋友，特别是食物的东西，你要送给人家先看看有没有过期，过期的时候你宁可丢掉也不要送给朋友，因为这个是最不礼貌的一个做法。那么从主观方面来讲呢，是有一些人呢很主观，他就把他的这个主观意志强加于人，这个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把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己一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用自己的这种权利啊、地位啊、威严呢、强加别人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那别人这个时候呢表面上答应你，但是心里面不服啊，他就觉得你这个是太无理取闹了哈，所以这个以这个权利来压迫人家硬要去做这个事情也是不好，这个时长日久以后呢，将来呢都会受到别人的这种反抗。所以以这个自己的这个固执的这种意志强加于别人，到最后呢反目成仇，树立很多的敌人，到有一天你没有这种权利的时候呢，人家反过来呢就来攻击你。所以我们在为人处事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智慧。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职位很高，到哪里去啊都有对他都是以 top VIP 来接待。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呢我很清楚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之所以呢到哪里去呢，因为现在我这个职位很重要，好多人有求于我，所以呢他们对好是对我这个职位好，不是对我自己好。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比较平实低调，所以他活得很自在。有的人呢就是有了地位权势以后，自己觉得了不起了，目空一切了，到哪里去呢为非作歹，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主观意志强迫别人去做，那么人家心里面不舒服，表面上答应你了，但是有一天你下台以后呢你会很悲惨，到那时候呢人家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人家瞧不起你，还有挖苦你，那么你就会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人呢，不管你在高位或者是在什么的职位，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有钱人没有钱人，当官的平民的，我们每个人按佛教的释迦牟尼所讲呢，佛性平等，众生平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都具有大的智慧、大的慈悲心、大的能力，只不过是我们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发挥的这个功能也不一样。我们不要被这个社会上的这种西方的这个地位啊、金钱啊、名望啊迷失了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常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为人处事一定要明白这句话的道理，那么我们就会学会尊重别人，然后用理来说服别人，让别人接受你这个道理，然后接受你的这个建议，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做到皆大欢喜。
接下来还想请教达义大和尚啊，从小呢就被父母教导说啊，说哎呀，我们做人千万要谨记，不能得意忘形，要夹着尾巴做人，我们要最懂得的就是谦虚。可是往往啊，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有，比如说有人发了财啊，有了地位啊，或者说有了学问，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气势就高了，就很容易得意忘形了。那么我接下来就想问你了，那得意不忘形究竟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才能够说真正我们得意的时候不要忘形？那反过来还想请问您，失意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主要要靠智慧去光照，就是我们一个人呢，从很平凡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很伟大的人，从一个平常没人关注他的时候，突然之间有成千上万有好多人在关注他的时候，这时候呢， 他这个心啊就容易浮动，他又就会容易产生这种共高我慢，觉得哦原来怎么了不起。其实你的了不起呢是在此时此刻在这个环境你有这样的光环，但是呢离开了这个时间空间这个环境，可能你的光环就没有了。所以一般人呢他们遇到这种得意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啊，他会更加的加倍的谨慎，他就觉得现在怎么人对我仰望，我一定要做得更加的好，否则呢可能会死得更惨，那么他就会更加的谦虚，更加的谨慎去做某一件事情，然后呢极其的意志，他要给自己加分，要做得更好，那么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那么反观有一些人没有智慧呢，他突然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到一个英雄人物，好多人敬仰他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己了不起，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做法，然后呢一意孤行，那么像这样的人的话呢就容易失败，因为呢稍微不谨慎，那么一夜之间可能你好多粉丝就没有了，那你这个时候呢社会上的各种评论呢、啊、把你的很小的一点问题呢就扩大了去讨论，这个时候呢社会议论把你也是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呢我们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要加倍的理智，更加要谦虚低调，所以呢得意不能忘形啊。还有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失态，就是当我们今天很倒霉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不能有骄傲，但是我们要有意志，意志力要更加的坚强，所以这两者要怎么样把它调整好，得意不要忘形，失意的时候不要失态，如果能够把这两种关系把它平衡好的话呢，那我们的人的一生就会走得更加的平顺，更加的幸福快乐。所以我们呢身处这个顺境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否则呢容易什么呀乐极生悲啊。所以你可以看看有电视节目里面好多明星啊政治人物啊，那是好多伟人啊，他们虽然说光很大，但一夜之间可能他什么就不是了，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乐极生悲的痛苦啊。人生得意的时候容易忘形，一忘形呢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于是呢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这个行为呢就会乘机而入，所以身处逆境必须要格外的忍耐或忍让，我们佛教里面叫忍辱波罗蜜，否则呢容易呢失去的这个意志，自暴自弃，感觉到人生没什么意思了。现在有好多人呢当他一夜之间成为名人，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迷失了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失败的时候他这个提不起精神，这个时候是很痛苦的事情，他容易自暴自弃。所以人生失意的时候呢容易失态，一失态就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了，对未来呢是迷茫的，对生活呢失去了这个信心，于是呢这个消极的绝望呢就会应运而来，乃至有的人得了忧郁症，这个抑郁症呢是现在的无名病啊，好多人都得到这种病，这个有形的无形的都要千万要小心。这个病呢就是读书的小孩子会得这个病，工作压力重的人会也得这种病，做事业人也容易得这种病，所以呢要特别特别的这个小心，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心照顾好，我们身体有这个生病的，那么对你的这个心灵是有影响的，我们心灵里面压力太大了调节不过来呢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身体，所以身体跟心理从佛法里面讲是不一不二，两者呢是没办法分开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要笑看人生潮起潮落啊，最重要你要守住自己的心，你的心守不住，你的人生像那个潮水一样 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来，上上下下，如果你这个心不定啊，你就被外境所迷失了。
师傅啊，我们常说哈，人生充满了酸甜苦辣，人生呢也都是充满了悲欢离合。那么追求快乐是每个人所希望的，可是往往现实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是苦乐相伴的。那人生既然有那么多的快乐，为什么佛教却说一切皆苦呢？
佛教讲说一切皆苦呢，就是因为呢人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还有呢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一不小心呢，就会生这个身体上的病，或者是心理上的病。还有呢，就是世界这个，我们记住这个世界啊，是会有成智坏空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智的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还有这个人事物之间呢，也是变化很大，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呢，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我们的痛苦远远比快乐要多啊。所以我们叫做人生是苦，但是我们佛教也没有否定这个人生的快乐。我们人生要有这个得到法喜的时候，我们人生也得到这个欢乐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呢，不管是快乐也好，不管是痛苦也好呢，这个度要掌握得好。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寻找一种快乐啊，调节我们的心情。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呢，你不要沉迷在快乐里面，你要知道快乐的尽头就是痛苦，所以你会把握住自己。所以这个度的把握呢，是对我们一个人来讲很重要的。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叫适当的娱乐活动能够调节我们这个情绪，但是呢无休无止的欢乐，那么就会到最后迷失你自己的这个自我，每天花天酒地，到最后呢不知道你是谁了。所以呢物极则反啊，这个速穷则变，所以大凡快意的地方即是多病的地方。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下棋，棋可以这个浅闲消遣，我们可以休闲，但是呢意动心火啊。所以呢下棋的人呢，虽然表面上是在放声下棋，但是呢他心里面他要去想整盘棋，他有时候过于激动，过于这个投入用神，他容易动心火。所以一味的这个狂欢呢，或者是尽兴，这个是肤浅的人生，换来的往往是痛苦。所以呢尽兴有度是什么？叫达观的人生。所以我们这个尽兴要有度，这个才是一个达观的人生。这个乐极生悲啊，不局限于这个娱乐方面，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呢欢乐与这个悲哀是伴随着人的一生，在我们一生当中有欢乐有悲哀，有悲哀有欢乐，两者是交替的。所以呢我们欢乐有度会使我们更加的幸福快乐，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不要过于灰心，不要过于这个失态，我们要相信明天会更好。
达依大和尚，这个忍让，我们传统的认知觉得这个忍让是一种美德，那么佛教里面也讲了，说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而且佛教里面讲到说，只有能够持忍才能够克服我慢。那关于这个忍啊，我就想问了，那难道说我们遇到所有的事情都要一味的坚持无限制的这个忍吗？
从佛法里面讲呢，这个忍呢是一种智慧，但是这个忍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忍，而不是一味的忍下去，那就变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没有智慧
啊，没有智慧。所以我们称赞释迦牟尼佛叫大慈大悲大雄大力，就是他有柔的一面，他有刚的一面。我们在做人做事也是一样，就是有时候该忍的时候我们要忍下去，我们要一直忍下去，但是该出手的时候呢，我们要 出手出去。为什么？你出手是为了 矫正对方的错误，为了让大众表白什么叫是什么叫非，所以我们是非要分明。一味的这个忍让、这个意味着丧失了这个原则，一味的这个忍让意味着没有人格。如果说呢，意味着这个忍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柔软可欺，对方会得寸进尺的来欺负你，到最后呢，你就会走绝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挺身而起，奋力反抗，那么就能起到一定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佛教里面就是你要有智慧去光照，哎，这个时候我该忍的，我一定要忍下去，我要一定要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有时候忍不可忍的，有时候觉得这个人欺人太甚了，那就该出手呢就要出手，给对方一点厉害，这样能够起到一种教育作用。所以呢，忍让这个是要有度，就是要看你的智慧。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慈悲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的慈悲就是乱慈悲，那么我有智慧的慈悲，有智慧来指导我们的慈悲才是真正的这个慈悲。也就是说这个忍让要有智慧的忍让，我要忍到什么程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该出手的时候我们要出手。
好，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问您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每个人其实都是感性的动物，可往往这感性到来呢，导致我们做事情哈，有的时候就会任性了，甚至更有甚者呢，就很冲动。那么您在这方面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呢？
做事呢，不能只凭自己的感情意志做事，做事更不能只凭自己的感觉意气用事，一定是会招来很多麻烦。有时呢，自己的直觉是错的，事情并不是你所想象那么简单，表象总是容易迷惑人心，也就是说你现在看的表象的东西呢，不一定都是真的，可能就是错了。理性做事不至于犯错误，这个理性做事呢不会出现偏差，因为你用理性做事啊，不会使自己后悔。因为用感情的做事，你有时候做事冲动啊，做完以后你就后悔。所以大家要记得，凡事都不能冲动，不能任性。一个人冲动任性的话呢，就会造下的种种的恶业，将来你要造种种的报应。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这一念嗔恨心升起来，你一冲动，你破口骂人，或者是你这个控制不了你情绪，你打人，或者是呢你错误的决定一件事情，那么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理智来看待一切事物，判断一切事物，来决定一切事物。当我们这个怒火冲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做任何的决定，等到你这个心平气和的时候，你才去决定大事。所以我们佛教里讲说，当你烦恼去生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念十声佛，念完以后你这个时候心静下来，那你才跟对方讲话。不然的话呢，你这个时候火很大的时候，你所讲出来都没有好话，当你这一句话讲错了，你收是收不回来的。
正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就像您说的，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切记哈，当你特别生气的时候，又或者是特别兴奋开心的时候，特别悲伤的时候，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大家要念阿弥陀佛，一定要把握好，控制好自己这颗心，这样的话呢，做事就不容易出偏差了啊。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用了几期的节目时间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对于我们人生非常有指引的，非常有意义的哲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铭记，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来修学佛法，对人生呢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帮助的。感谢达义大和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Thank you.
望无际的天空，在那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我很向往的地方，那里没有苦，只有乐，一切的众生都平等。每当回想人生的旅程，这段漫漫的岁月，尝尽了甜酸苦辣，悲欢离合，说破世间的伤苦多，一切的众生都受苦。佛陀在净土三经中细说极乐世界，只有一心念弥陀临终的晚上，今生一心一意念弥陀，不负佛陀的苦心，等待的天空，在那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我很向往的地方，那里没有苦，只有乐，一切的众生都平等。每当回想人生的旅程，这段漫漫的岁月，尝尽了甜酸苦辣，悲欢离合，说破世间的伤苦多，一切的众生都受苦。今生一